亲爱的弟兄姊妹，
你们好，
我是刘瑞光牧师，
再次欢迎大家一同来思想查考约翰福音。今天我们一同来看约翰福音第十课，我们要谈论的就是耶稣医治一个38年病人的神迹。主要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5章第1节一直到47节。这一章的圣经主要可以分作两个大部分，第一个部分就是耶稣医治这个病人的经过，从5章第1节一直到9节。第二个大部分呢，就是引起一个争论，经文是从5章第10节一直到47节。当我们一看圣经这样的分段的时候呢，我们立刻就会看见耶稣医好一个病人，但是却引来很多的争论。这个就说明一件事，从5章开始，我们就看见耶稣传道开始遇见一些的阻力，受到各方各面的反对。约翰福音头4章，我们先看见的就是耶稣传福音相当受人的欢迎，但是从5章开始呢，他就开始遇见反对，甚至后来遇见逼迫。约翰这样的记载却给我们看见一些非常重要的信息，虽然有人在哪里反对他，虽然有阻力，但是却是透过这些的阻挡的力量或者反对的势力来见证了，或者说反证了，耶稣就是神的儿子，耶稣就是我们世人的救主。好，我们回到这个经文来，首先我们来看耶稣医治这个病人的经过。经文是在5章1节到9节。在这个医治病人的经过里头呢，首先我们看见约翰就介绍耶稣医好这个病人是一个无望无助的病人。怎么这样讲呢？当我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，我们会看见这个事。第一节，这事以后，就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，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。这一次又再次是发生在耶路撒冷，是在某一个节期的时候。然后第二节就给我们看见了，他说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，希伯来话叫比士大，旁边有5个廊子，躺着瞎眼的、瘸腿的、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。那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，来到第3节就描写有很多很多的病人。这些病人在什么地方呢？这些病人都是在耶路撒冷那个羊门附近有一个池叫比士大池。比士大这个字在希伯来话里头，这个字很有意思，就是仁慈之家那个意思。所以每一次当人提到这个比士大，人就想到这是仁爱仁慈的一个地方。为什么称它为仁慈之家呢？因为据传说这里的池水能够医好病人。据传说每一天这个池水会被天使搅动，那么谁是第一个，当天使把那个水搅动第一个下去的，这个人就会被医好了。所以怪不得就聚集了好多好多的病人，各种各样病的都来了。第3节就清楚描写了。那么在这里这个病人就是这许多病人里头的一个，所以很多人跟他竞争的，因为太多人竞争，所以就越发显出得医治的难处了。好了，圣经又告诉我们这个病人是一个无望无助的人，不但指他是很多病人中的一个。我们来到第5节这里一个描写，他说在哪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。38年就说明了这个病是一个久的病，不是刚发生的病。我们大家都知道一件事，病要像那个浅中医，当你一发病的时候医就容易好，病了久了 就很难医好。圣经说这个人病了38年呢，可以说病了那么久真是没有希望。所以我说这个人是个无望无助的人。还有呢，这个人是无望无助的，为什么呢？那我们看第六节，耶稣看见他躺着，知道他病了许久啊，耶稣也知道他病了好久，一看就知道了。但是耶稣发出一个很奇怪的问题，就问他说，你要痊愈吗？我们读圣经，你会发现耶稣问的问题或者讲的话，有的时候好像真是莫名其妙。为什么耶稣在这个地方，在仁慈之家的这个池旁，看见这个人病了那么久，这个人来一定是想要得痊愈的嘛？那为什么耶稣又问这个问题呢？会不会是多余的呢？我们深深的知道耶稣做事情，耶稣讲话不会多余的，是有原因的。那么他这样问，那个原因在哪里呢？那我们看第七节你就知道了。病人就回答说，先生啊，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。弟兄姐妹，你看见了没有？他这个回答就给我们看见，他就是一个无助的人，不但是没有盼望，更是没有人能够帮助他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因为他说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到池子里。我刚才已经讲了，他们传说天使下来把那个水搅动的时候，谁先下去那个人就得医治。他说有的时候我看见那个水冻了，不过没有人能够把我放到池子里，所以机会就没有了。下面他又讲，我正去的时候，哎，可能有人要帮他去，他怎么讲？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，想要去，能去了，别人就比他先下去，所以又是没有机会。所以第七节就给我们看见，他就是一个无助的人。耶稣问他，目的就是要给我们看见，这个人是无望无助的人，在人看来他就是死路一条啊。但是来到第八节，我们就看见一件事了，耶稣就对他说，起来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那人立刻就痊愈，就拿起褥子来走了。哦，这里就给我们看见，这样一个没有盼望，没有人能够帮助他的人，耶稣来到这里，耶稣帮助了他，耶稣医好了他。我们感谢神，我们的神，我们的主是无望人的盼望，是无助者的帮助。结果这个38年久病的人痊愈了。好，这是一件何等宝贝的事情，这是一个何等重要的一个医治。人看见的时候，人应该是欢欢喜喜的，应该是感谢赞美主的。但是从第十节开始，人不但只不欣赏耶稣所做的这个伟大的事，人看见了却引起很大的争论。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说，从第十节到第47节就是引起争论来了。这个争论到底是争论什么事情呢？主要有两方面，人在看见耶稣做了这件事，人有两方面的辩论。第一方面就是指控耶稣犯了安息日，主要的经文是在第10节一直到16节。第二方面，耶稣行了这个事引起争论，是因为耶稣宣称他是神的儿子，经文是在17节一直到47节。那我们先来看第一方面的争论，他们争论或者指控耶稣犯了安息日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呢？那我们再回来看圣经第10节，那天是安息日，所以犹太人对医好的人说，今天是安息日，你拿褥子走是不可的。这里两次提到安息日的问题了。第11节，他却回答说，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，拿你的褥子走吧， 他们就问他说，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？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，因为那里的人多，耶稣已经躲开了。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，就对他说，你已经痊愈了，不要再犯罪，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。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，使他痊愈的是耶稣。然后16节，请注意了，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，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个事。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见，他们指控耶稣是犯了安息日。原来这个人得着医治，是因为他在安息日那一天。犹太人持守他们的遗传，犹太人坚守安息日，以为什么人在安息日做了工，都是违反了旧约摩西所传下来这个律法。就算是医好人，他们还是觉得是犯了安息日。后来当他们知道是耶稣医好这个人，所以他们把箭头指向耶稣，要对付耶稣，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件错误的事。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一个很可惜的一件事情，人看这个守安息日比一个无助无望的人得着医治来得更重要。或者这样说，人看这个节期比一个人的生命来得更重要。哎呀，他们没有看见这个人，这个无望无助的人的医治那么重要，那么宝贝的一件事，他们看不见。他们只是看见人，看见耶稣犯了安息日，所以就对付耶稣。这是从第十节到16节给我们看见。好了，引起这个争论的第二大方面，我刚才讲过了，从17节到47节，他们争论，因为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，那这个事情是怎么样呢？我们来看17节，耶稣就对他们说，我父做事到如今，我也做事。所以犹太人就越发想要杀他，因为他不但只犯了安息日，那下面请注意，并且称神为他的父。称神为他的父，毛病在哪里啊？下面就说，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。那这个就是他们辩论的中心，他们认为耶稣竟然把自己当作是神的儿子，竟然把自己当作是神，与神平等。哦，这是犹太人最生气最反对的一件事，所以他们就在那里要跟耶稣辩论了。那么耶稣到底是不是神的儿子呢？耶稣到底是不是与父神同等呢？或者更直接的说，耶稣到底是不是神？那在这个辩论里头，我们就看见耶稣从好几方面来辩证。耶稣要辩证他实实在在是神的儿子，耶稣辩证他实实在在就是神。在这一大段的经文里头，可以分作四个层面来看。第一方面，耶稣怎么样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啊？当然，首先我们就看见耶稣称神为父亲，这个是17、18节所讲的。第二方面，耶稣怎么辩证他是神的儿子啊？就是耶稣表示他做父神所做的工，19节到21节就讲明这个事。耶稣怎么辩证他是神的儿子啊？第三方面，耶稣说明他拥有父神的权柄。神有什么权柄？耶稣说父神也给他了。经文是在22节到30节。那耶稣是不是神的儿子？还有第四方面，耶稣就指出他是有证据的，他是有见证人的。主要的经文就是31节一直到47节都是讲这个。所以我再说，耶稣要证明他实实在在是神的儿子，与神是一样是平等的，有四方面。第一，他称神为父；第二，他做父的工；第三，他拥有父的权柄；第四，他拥有很多的见证。 好，现在我们试试看来看这四方面，耶稣辩证他是神的儿子。首先，耶稣称神为父，那这是17、18两节。那我们再来看这两节圣经，耶稣就对他们说，我父做事到如今，我也做这个事。啊，人就想要杀他了。这是耶稣称呼神为父。耶稣称神为父，表示了或者说介绍了一个很新的讲法。犹太人一直都对神产生非常非常的敬畏，人对神一点都不敢亵渎。但是来到新约耶稣的时代，耶稣就把一个很新的一种讲法介绍给人认识，他称神为父。所以怪不得我们读这个四福音的时候，耶稣很多时候的祷告他喜欢用父，特别在约翰福音，他常祷告的时候就说父啊，天父啊，这种的讲法。那耶稣把这个新的讲法介绍给我们，就希望我们人都认识一件事，神不光只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，神不光是我们的神。耶稣很希望我们进深一步的了解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，这一位至高至能的神是我们的天父。父有什么关系呢？父就是一种亲密的关系。耶稣称神为父，他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。耶稣也希望我们认识我们的神跟我们有亲密的关系，他也是我们的天父，我们是他的儿女。哎呀，耶稣把我们进到一个新的关系里头，我们感谢神，原来这位这么伟大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竟然是我们的天父，我们要感谢主。所以耶稣先用很新的介绍那个名称来介绍他是神的儿子。那第二呢，那耶稣告诉人他与神是同等的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他就是神，因为他做父所做的工。19节到21节，那这几节圣经里头，弟兄姐妹，假如我们小心读圣经的时候，你一定会发现在19节特别常出现耶稣对他们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这里一个做字，唯有看见父所做的，又提到做字，子才能够做，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来做。你有没有看见弟兄姐妹，这里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到做这个字，做就是做工。耶稣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他一直是在做父要他做的工。那么父要他做什么工呢？20节到21节就给我们看见父神要他做什么。他说父爱子，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都指给他看，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，叫你们稀奇。天父把一切的事都给耶稣来看，叫耶稣做，越做越大，越做越奇妙。怎么奇妙法呢？21节他有补充了，父怎样叫死人起来，使他们活着。那注意下面，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。这个就是父要做的工，父所做的工就是要叫死人能够复活。耶稣说，我这个神的儿子也能够叫死人复活，而且他还加一句话，随着自己的意思叫人复活。既然是随着自己的意思叫死人复活，可见他就是与神与父是一样的。耶稣在这里就告诉他们，我做父的工。果然在四福音里头，在耶稣传道的这3年多的时间里头，他一而再再而三的来叫人从死里复活。约翰福音到第11章的时候也记载了耶稣死拉撒路复活的事，这些都是神本来要做的工，现在耶稣来做了，就表示
他真是父神的儿子。
好了，从第22节到30节，耶稣又再进一步的给我们看见，耶稣能够拥有父神的权柄，因为他拥有这个权柄，就证明他就是神的儿子。那么他有什么权柄呢？经文就给我们看见，22、23节是第一方面的权柄，父不审判什么人，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，叫人都尊敬子，如同尊敬父一样。不尊敬子的，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。很明显，这是第一个权柄，就审判的权柄。哦，耶稣原来拥有父所赐的这个审判的权柄，将来全人类都要在耶稣基督这个审判的台前要受他的审判，这是第一个权柄。还有什么权柄啊？24节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，不致定罪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时候将到，现在就是了，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，听见的人就活了。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，就赐给他的儿子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啊。很明显，这就是他拥有这个生命的权，他能够叫人从死里复活，这是第二个权柄。第三个权柄，27节到30节，并且因为他是人子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，你们不要把这个事当作稀奇，时候要到，凡在坟墓里都要听见他的声音，救出来，行善的复活得生，作恶的就复活定罪。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我怎样听见就怎样审判，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，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，乃求那差我来的意思。很明显，这是一个审判的权柄，这个审判的权柄就是最后的审判，就是终极的权柄。耶稣说，将来凡是死了的人听见我的声音，我就要审判，行善的复活得生，作恶的就要定罪，这是一个最终极的一个审判权。耶稣拥有这些权柄，这些权柄与父神是一样的。31节到47节，那是耶稣要告诉这些人，他是有证据的。有什么证明他实在是与父同等，他就是神的儿子呢？第一个见证，31节到35节。31节说，我若为自己做见证，我的见证就不真，另有一位给我做见证的，我也知道他给我做见证是真的。你们曾差人到约翰那里，他为真理做过见证。第一个见证就是施洗约翰的见证，31节到35节，在这里耶稣又把这个约翰提出来了，用他的地位权柄来证明他就是神的儿子。第二个见证就是36节，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，因为父交给我要成就的事，就是我所做的事，这便见证我是父所差来的。36节，耶稣指出他的工作就证明他就是神的儿子，伟大的工作成就证明他就是神的儿子。第三个见证，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过见证，所以第三个见证人就是天父为他做见证。第四个见证，39节，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。哦，耶稣在这里就告诉他们，圣经是为他做见证。39到44节都讲明这个事，旧约的圣经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。那最后45节到47节，不要想我在父面前要告你们，有一位告你们的，就是你们所仰赖的摩西，如果你们信摩西也必信我，因为他书上只作我写的话，你们若不信他的书，怎能信我的话呢？啊，可见45节到47节，耶稣就讲明摩西也为他做见证，摩西所讲的所写的书都是为他做见证。 好，今天我们谈论的五方面的见证，约翰的见证，工作的见证，天父的见证，圣经的见证，摩西的见证，再再都证明耶稣就是神的儿子。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，谢谢各位的收听，我是刘瑞光牧师。